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电影罐头。今天我是罐头六叔，
我是滑稽滑稽老房，
滑稽滑稽老房。
哎，对，对，这是个梗，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叫溜得快麻屎老房。
啊、哦，行吧，行。今天我们的内容在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沟通两个点呢。首先是，其实一直关注我们的同学应该发觉我们已经在更新一个短节目形式的内容。
嗯，
啊，其实它是比较类似于那个 voice log， 就是像日记、像日常一样的这个内容。然后呢，为的是我们能够以最快的方式，能够第一时间跟大家去分享一点相对热点一些的内容，因为我们更新也没有那么快，用这种形式的话会更贴近大家一点。如果有大家想要跟我们互动，会有什么样的话题需要我们去分享，也可以通过群的方式告诉我们。
嗯，
好吧，这是第一个。如果喜欢就给我们点更多的赞，如果不喜欢也可以光看那个，光去听我们的长节目，其实很容易分辨，因为在标题前面就会标出来。
嗯，
然后第二个点呢，是因为我们也做了大概一年多的这个内容的节目了嘛。
嗯，
主要还是以一些外延性的内容和脑花的案例为主的。那现在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尝试做一些评论性的内容，但是因为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短节目的存在，所以我们也不想做重复的表达我们的观点的这件事情。
嗯，
所以呢，我六叔会在老房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节目里面找一些著名的同行的播客主说的一些观点，或者是在群里面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豆瓣的一些观点扔出来，让老房去回答做回应，看看他来怎么想这个问题，好吗？
嗯，
这个可能会增加很多的后期的工作量。
嗯，
可能会出现很多逼的声音。
嗯，
那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有什么你也喜欢的话题也是可以告诉我们。那这一期我们会说的是关于 JK 罗琳和他的魔法世界。
嗯，
具体的内容我们丢给老房开始。
这个他的魔法世界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嘛，因为他出现很长的，但是很多人在说这个他的新的电影，他自己亲自编剧的新的电影，也就是《神奇动物二：格林德沃之罪》这部电影以后，很多人就直接说这个罗琳在进行吃书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有些人说他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设定。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嗯，他等于是往前再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那个魔法世界的这个范畴。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吃书的话，他就是在这个在哈利波特第七集的下半集，也就是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的下集，这个电影在2011年结束以后，他当时就说他自己觉得自己不会再回到这个魔法世界了。当然的，现在看来就是你真的是随便说说的，那这个好像就是很不负责任，就是说我不会再写这方面的内容，结果还是写出来这个东西。其实他这个所谓的魔法世界呢，嗯，我要说的是这个哦，之前还有这个有听众批评我这个口条啊，就是口癖，就是所谓的，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个贬义或者蔑视的意思
啊。对对对，
有，我这个强调一下，这个我没有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口癖啊。当然了，这个魔法世界这个事情嘛，它存在于它的书里，以哈利波特为主。这个我这里想说的，想或者说想拓展一下的是 J.K. 罗琳的一些写作，在小说写作当中的一些惯用的手法。
嗯，
借此来跟大家解释一波这个格林德沃和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两部电影的那种表达方式上。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他这些固有的手法去推测之后的剧情。
嗯，
因为他这两部电影如果连起来看的话，他当中其实还是有缺损的，因为缺了半个月，六个月的时间嘛。当中这六个月的时间，你从这个《格林德沃之罪》当中看，你会觉得这其实六个月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他在电影里就没有办法叙述。但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哈利波特的话，每一集的哈利波特开头都会有一个序章，那个序章就会写大量的类似于这个当中间隔之间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对之后的一些故事有着一些，如果不是举足轻重或者至关重要的话，那也是会有极端重要的一些作用的。虽然举足轻重是谈不上的，因为这个罗琳的写作手法呢，就是他经常我说把它分几个特点啊，就是物件和人物，然后就是简单来讲分成两种，物件和人物。他的这个整个的事件通常是跟物件和人物包括一些隐喻有关的。我们回顾一下哈利波特好了，第一集叫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然后整个故事都是围绕哈利波特和魔法石之间的事情。然后第二集哈利波特与密室，好，这个整个故事都是和密室有关的。当然哈利波特这个系列比较有趣的是，前几集你都能每一集看到一个新的故事，那就是好像打开一个新的冒险世界一样。但是越往后他就逐渐把之前的线索都在慢慢收拢，然后到了第三集是叫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但那这个就变成一个人了。到了第四集就是哈利波特与火焰杯，这又是一个物件，就是哈利波特和这个物件。其实到了第五集是它变成了一个团体了，这个团体是叫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凤凰社是以前邓布利多创建的一个团体，这其实这个故事复杂就复杂在他和一群人物要发生关系，或者说他去了解这群人物之间的关系。然后到了第六集就变成了一个有着半隐喻色彩的东西的，叫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这个混血王子其实这个混血王子的英文叫 Half Prince， 这个就是一个双关语，甚至于是一个多关语，如果你看过书就知道了。然后到了最后一集就是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说到这里我稍微再多讲一点，就是当年的哈利波特其实是非常非常脍炙人口甚至于火爆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罗琳等于是在那一年等于是年底左右的时候已经是要把整个哈利波特系列都写完了。他把2007年的时候他把一整年都关在一个旅馆里面，就在那儿噼里啪啦的写最后一本书，就是写完之后他就把这个几千页的稿子就交给那个编剧去印刷了。然后其实当时他这个印刷速度还是很快的，编辑基本上就没怎么改，他整本书就已经当时就出来了。当时出来了以后2008年的时候，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经拿到了这本书的一些英文样稿，他们就是组织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是进行翻译嘛。然后这个时候网上，我记得那个时候网上已经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网友自行翻译的这个哈利波特的进行的各种章节的那种篇章了，但是这个翻译工程实在太大，就是网友自己的力量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大家对最后一本的那个故事的揭晓有多么的渴望。然后当时这本书的在中国的印量就是首印100万册，这是一个超级大的手笔，就是没有哪本书敢发疯的说我先印100万册出来。然后就是这100万册出来以后也基本上也全部售空了，这是一个很可观的销售数字了。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网上翻译的一些有一些错译，他当时的那个标题叫哈利波特与死圣，就是 Death Hollow。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当时还专门出了那个在网上辟谣，说这个翻译是不负责任的，是不对的。其实我们现在都就知道最后一本的名字叫《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这个其实说到底，它这个死亡圣器并没有那么可怕，听上去有点吓人，但是这个整本书看下来，就是整个系列看下来，它基本上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通常来讲就是 这个整个哈利波特的故事包括他的写作方法的话，他通常都是这个罗琳通常都会是设定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的物件，就是在哈利波特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物件其实也很关键的几个物件，像魔法石，像日记本，像第三集的那个时间转换器，这是个 bug 式的存在，然后就是火焰杯，然后包括之后的一些特殊的物品，像格里芬多之剑、老魔杖、预言球、什么魔药课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魂器，然后就是最后一本里面都说的圣器。魂器这个设定，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定就非常新颖，它等于是涵盖了后几本书的这个主要是后几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甚至于是第六和第七本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关键内容。因为你如果了解了魂器的它的一些作用的话，然后你就会了解最后一战当中所谓的那个所有人口中的说的不能说出名字的那个人，大家被吹得十分强大的那个人，在最后的一战中的表现简直弱鸡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看这个死亡圣器的最后，我当时其实应该说，就是因为这本书特别厚，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不记，反正最后的肯定是火焰，最后的那本书是火焰杯，是476页好像，然后这个好像是死圣是474页，反正就是差了2页，但是都很厚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好像最后一本是最厚的，因为它是那种不是16开本的那种印刷，它就是比16开要再大一些，而且再大一些的那开本，每一页上都是以最密集的方式印满了字，而且插图又少，就是你要不停的看字，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字特别多的那种这种小说。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字特别多的小说，就是那个《基督山伯爵》和《战争与和平》吧，我都没看《哈利波特》的感觉那么费劲儿，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这个之前那个所谓这个是世界名著嘛，他表现的是一种人物的情绪状态，但是罗琳可是实打实的在不停的在给你铺线，你万一漏看了哪一小段内容，你后面的内容会突然就是断档式的接不上啊，怎么突然就这样了？但实际上他之前是有铺陈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我们也不可能逐字逐句的去读这些内容，那前后发生断裂的情况时有出现，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反复的去读这个书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句子每一段，这样的话你才能找到这些关于这些东西的描述，包括旁人不经意的随便插的一句话，这些都是你不能放过的。因为你如果一旦放过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个情节点上出现断档链接不上的状况。你比如说他经常是出现了某一个东西之后，那么他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转机，然后这个转机会联系到一个新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再连接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新的人物实际上你可能之前都已经看过数次了，但是它只是出现在很松散的一些不经意的描写当中，但是这个时候你出现这个新人物，你当时可能会惊觉啊，这个人物怎么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都跟你已经全部都铺陈过了，但是你唯一的办法就只能回头去看了。然后他对这里面的每一个东西的描写都非常详尽，这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不管这个东西有多么无足轻重，他对他的那个描写就是非常的详尽。你比如说像有一个魔法道具叫飞鹿粉，飞鹿粉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作用，包括如何使用的方式，这个罗琳他都对他做了非常充分的描写。还有一点就是在后期经常出现的就是人物的多面性，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说这个标准的这种成人小说才有的一种，包括商业小说里面它才会有的，让那些上了有了一些阅历的人才会觉得更加爽快的一种读 就是人物描写方式，就是一开始其实很简单，我们会发现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只有两种正派和反派，你喜欢的角色和你讨厌的角色，那你比如说像哈利波特三人组，赫敏、罗恩什么的，然后还有令人讨厌三人组，就是德拉克马尔福和他的手下的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坏渣子，但是读到最后你会发现哈利波特本人，当然哈利波特本人是基本上是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正面角色，他的一些思想上的一些波动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正面人物可调和就是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比较深刻一点的就是他对他父亲的描写，就是他的父亲基本上是被描写成一个有点不负责任玩世不恭而且做事自信膨胀然后做事有点不顾后果的那种角色，这个其实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你要知道哈利波特是一个在一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的孤儿，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对自己的父母就是别人对他的父母都是持正面评价的，倒是只有在后期通过其他某个角色之口告诉他爸爸小时候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喜欢在校园里欺负其他同学的那种人，就是有霸凌行为的一些人，他的欺负的对象就是我们经常都比较讨厌的那个斯内普这个角色，他们管他叫什么鼻涕虫啊，好像这个其实在罗琳的那个书中到在后面几本当中就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样的人物，然后就是更明显的就是明线和暗线这个故事了，其实就是像最明显的就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密室包括阿兹卡班的囚徒这一段里面，他其实设了大量的明线与暗线。明线就是我们的主角和他相对应的，他展开了新的一个冒险。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故事，他每一个学期遇到的不同经历嘛，就是这些人开学了，然后放暑假又开了一个新学期这样的故事。然后他这个故事设计的讨巧的一部分就是他把它设定在一个学校里，然后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往往就会勾起读者就是自己感同身受的一些情况，甚至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读者也能够借此回忆起自己在这个读书时候的一些情况，然后你可以在开头把它当成一个童话或者说甚至于青春小说，因为它里面还有什么恋爱情节，当然这个恋爱情节写的不是很好，不是很好，
就上课情节比较多，
就是对就是比较有趣的情节比较多，你能记得的是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课程就是魔法课程，这一点是非常，但是在这种课程当中呢你也要就是你看到后面你要仔细的读这些课程上这些老师对每一个魔法甚至于每一个东西的描写，它在后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然后暗线嘛，其实看到最后就是伏地魔的重新崛起，包括这个如何去对抗伏地魔这个暗线了。这个暗线就是在后面就是越来越多的线索被集中起来以后，上课就变成了一个次要情节，因为到最后其实你会发现连课都没法上了，就是说的以前就是说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已经混乱到一个连正常上课都没有办法上课了，就是所有的课程都变成那种唧唧歪歪的东西了，然后就是也他到最后一个学期的那个学期就是整个霍格伍兹学校都已经被一群就是所谓的反面角色占领了，然后他们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高年级的学生用一些很恶心的咒语去欺负低年级的学生，这就不叫上课了对吧，这就变成了一种变相霸凌了，然后就是变成了一种就是扭曲世界观在现实当中的实际实行状况大展示，然后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他在故事就是变得越来越深，然后他还有一个特点，虽然他讲的是一个魔法世界的故事，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和现实世界当中的许多事情甚至于一些日常他有非常重要的勾连，你比如说他随便的一个什么动一个物件嘛，我再说回到一个物件， 他一开始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什么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在他的，如果你这样使用这个物件，然后它还会有另外出乎意料的一个什么作用。我举一个就是这个格林德沃之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件吧。其实这个物件在一开始就出现了，而且出现的很明显，就是格林德沃手里拿着一个项链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当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贯穿了整部电影，到最后你才知道啊，这是一个这么样一个东西，而且是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非常就是不言而喻。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转换，从反派所谓格林德沃手里转换到所谓的正方，就是邓布利多手里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巧妙的。他利用了一个神奇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么就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它当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手段。然后回头过来讲这个哈利波特和这个罗琳这个世界吧，这个它经常和现实性的勾连，就是它这个魔法世界里出现的那些巫师并不是那种完全不接地气的人物，它经常和现实当中的某些你说不清，虽然他们没明说是谁，但是你一眼就能看出，哎呦，这个人我平时好像也见过，也特别令人讨厌。我这里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就是乌姆布里奇教授。然后这个角色是在后期在凤凰社这个时候进入到这个霍格伍兹学校当中去的。这个人干什么呢？这个人主要抓纪律和考勤，好像是。但是呢，他这个人的做事的手法就非常恶心，他就是经常制定一些很恶心的规定，然后制定一些很变态的校规，然后如果你违反了这些校规，那么这个受到的惩罚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个其实我小时候也见过这样的老师，就是他制定了一些很刻薄的规定，然后你几乎是因为这些规定太过反人性，你几乎是一定会违反的，然后他就把你抓成典型，拉上去就是用非常恶劣的手法对待了你。他使用这种近乎于这种威胁恐吓，甚至于以这种肉体别人惩罚别人的肉体来作为警示的方式，以这种有一点恐怖气息的方式来震慑其他的学生，当然最后效果非常差。为什么呢？因为这激起了对他的敌意和厌恶，然后所有的人都不遵守规定，然后我们这老师最后下场很惨，就是他只要进教室，所有的人就开始吵。当然了，就是最后在这个凤凰社里面，他也与此激起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组织，就是这个哈利波特私下组织了一个叫邓布利多军，那么与他进行对抗了。他就是说，你在这个学校里你就不能练习与，就是好，我记得好像是不能上那个黑魔法防御课，然后不能够练习魔法训练什么的。然后他们就私下进行这个魔法，这个对抗黑魔法的这个训练，这是邓布利多军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程吧。他们私下会的一个议程，因为还有一点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和罗琳个人的一个境遇有关的一些东西，就是他对这种官僚机构就是特别特别的厌恶，就是你看得出他在每一部作品就是有意无意的都要嘲讽一下官僚机构，尤其是魔法部这个存在。但是呢，他最后呢还是就是他认为这个官僚机构他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中立的状况，但是这种为了保持中立所采取的这种手段，或者为了粉饰太平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就是非常令人不齿。你比如说整个第五集吧，因为第四集是火焰杯的结尾，大家会发现这个其实这个伏地魔已经复活了。然后整个第五集里，魔法部否认这个世界的这个事实的存在，想尽办法去遮掩这个事实，这个整个过程用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然后所有的人都不承认这一点，认为 这是小孩子在撒谎骗人，然后在火焰杯结局当中死了一个人的这个事情，他们也把它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故，然后就是想各种办法去封口啦也好，惩罚也好，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他们对这些就是探求真相的人或者说出真相的人所采取的一个手段，其实并不比伏地魔要好到哪里去。这个时候，这个故事就彻底进入了一个多面性的阶段，人物开始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多面性。这里面还有一个写作特点，就是一个看似要帮助他们的人物，就是同时他也在帮助坏人。就是说这个人物就像这个星球大战八里面的那个就是 DJ 这个人物一样的，他说这个人在他说武器商人当然是既卖东西给反抗军又卖东西给第一秩序的，那么其实这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既是帮助凤凰社的人，同时也在帮助这个伏地魔、他们那个组织叫什么，叫食死徒，他们既是帮助凤凰社又是帮助食死徒的，他就是看哪对，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去做，这样的人物就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这么做也通常有自己的理由了，这个其实是罗琳比较多余的一点。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给他编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让他去做这种两面派，没有意义，因为这个人性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他这么做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的。你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里面我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物叫鲁纳洛夫古德，她是一个神神叨叨的一个小女孩，这个人物是我觉得整个小说当中我最喜欢的人物。然后她的父亲呢是一个编辑，她父亲的编辑呢就是她是属于那种公知一类的人物，他那本杂志叫唱唱反调，因为官宣的一个媒体机构叫预言家日报，预言家日报经常说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官方的那种腔调，然后说一些这种魔法部要求他说的东西，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通稿一类的东西。然后唱唱反调呢，他就是专门就挑预言家日报的刺儿，然后说一些这种非常犀利的一针见血的那种社评这样的东西。他是唱唱反调的主编，但是这个人物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他既帮助凤凰社，其实他为了自己的一些原因也在帮助食死徒，他同时又是这样一个这个唱唱反调的主编，这个人物就塑造的非常丰满啊，因为他的复杂性就是他很具有复杂性，你就会对这个人的感觉就非常真实，也就是他每一个人物都有这样的两面性，甚至于其实最大的多面性就是存在于这个书中可能最受欢迎的一个人物，就是阿布斯·邓布利多这个人物身上。这个前期这个阿布斯·邓布利多这个人物基本上就是正义的化身，就是甚至于哈利波特只要有什么，你觉得哈利波特有什么难关过不去，只要邓布利多还在的话，那么他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他就是主角身后的那个开挂器。然后到最后嘛，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开挂器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个过程如果你喜欢哈利波特或者想尝试一下哈利波特的这本小说这套小说的话，那么还是去看，我就不在这里说明了。但是你如果看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罗琳琢磨最多的这个人物还是展现出一些特别社会性的东西在里面。因为阿布斯邓布利多这个人物等于是展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罗琳的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吧。
嗯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非常钦佩罗琳的一点，就是他能够把一些非常抽象的东西具象化。
嗯
嗯，这一点他是做的，在奇幻小说这一类吧，或者说在奇幻小说这一类这个一个分类当中，或者奇幻和科幻，因为这两种类型在国外是不分的。他就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你比如说他说他创造出一个我也觉得非常这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 一个一种怪物吧，叫摄魂怪。摄魂怪是我见在文字当中读到这个文字当中，我就觉得是一个我好像见过，但是它竟然能够存在于奇幻世界当中，同时就存在中现实生活当中，它好像无时无刻它也会从这个书里蹦出来，就是侵入到我现实生活当中。摄魂怪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说它能够把你身上所有的快乐都吸掉，
嗯，
然后它只要出现，然后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快乐，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像黑暗当中飘过去，然后你感觉不到一点点的快乐，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然后你就会整天就是坠入到那种昏暗悲惨和消极的状态当中回不来了。哎，这是一种怪物对吧？但是虽然它只是奇幻世界中的一种怪物，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能体会到这种感觉，所以摄魂怪时不时的都会飘到我们周遭的身边来，所以他对这个人物这种怪物的描写其实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不幸经历嘛。那个时候他也是在93年的时候刚刚离婚，然后就是境遇非常非常差，然后他就是整天只能领救济金过日，他觉得日子从此以后都不会好了。这个时候他试图在那个自己的这种别人的外面的酒馆里，在那个餐巾纸上写这个哈利波特这种小说，然后他打算改变自己的境遇，然后当然他最后挺过来了，然后他挺过来是因为其他什么人的一些帮助，他最后还是成功的挺过来了。而且我要举说，所以之前这一点所有这些东西的，这都跟罗琳自己本身的境遇是有一点关系，他可以把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抽象的东西直接的具象化。你比如说我之前说的这个滑稽滑稽老房，滑稽滑稽其实熟悉哈利波特的人就知道这是个咒语，就是我刚才说溜得快马屎是什么意思，溜得快马屎的就是英文 ridiculous，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溜得快马屎。
ridiculous
的意思就是荒谬不经，荒诞不经，就是很可笑的那种东西。那么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怪物叫伯格特。这个伯格特是个和摄魂怪相对应的一个怪物。这个摄魂怪如果是他一出现你就快乐不起来，那么伯格特是什么东西？伯格特就是一个他会变成你最害怕的东西在你面前，然后你看见这个最害怕的东西就会吓倒了。那么 你怎么摆脱这个困境呢？你就是你唯一的那个咒语就叫滑稽滑稽，你就只要把那个魔杖指它，然后你说一句滑稽滑稽，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脑中想象的你见过的最可笑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可怕的局面就被瞬间打破了，然后这就是一个解除这种可怕状态的这种方式。这样一个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种就是从困境当中摆脱出来的一种方法了。像这个其实摆脱摄魂怪的方法也是有，他在阿兹巴卡班的囚徒里就给出了一种方法，就是叫那个咒语叫呼神守护，就是你在这种状况下你还是要拼命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想一些什么事情才能让你快乐起来，然后你再念这个咒语，然后你就会，这就是你自己心目当中最快乐和最富有爱的那个形象就会重新出现，然后摄魂怪看到他就吓跑了。然后摄魂怪派什么用场呢？摄魂怪都是扔监狱里的，阿兹卡班监狱里面周围门口都是摄魂怪，这些摄魂怪整天就是制造一些这种就是消极这种萧条的状态，让里面的人就困在这个监狱里。其实阿兹卡班这个状态，阿兹卡班这个监狱更像是一种心魔的心牢一样的东西存在，所以他把这种抽象的东西具象化的本事我还是非常钦佩的。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毛病，就是罗琳最大的毛病就是实在太啰嗦了。其实罗琳想讲的这个哈利波特这个世界当中的那个故事对吧，这个其实简单的就是一个正义对抗邪恶的故事。而且他在写故事的方，但是他坏就坏在他已经想好了每一季的结局， 这是一个作者，我想这就是许多作家经常用到的一个手法，我先想好结局。他也是，然后他要想尽办法让这个过程变得丰满起来，然后他就想尽办法把这个结局和这个进入到结局这个过程变得迂回婉转，曲径通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可避免的造成整个的文本变得非常的繁琐。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你喜欢的人，你会在字里行间搜肠刮肚的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语句片段，以后和后面相对应。而最幸运的是你的这些努力全都不会白费，罗琳都已经帮你设置好了，你自己搜肠刮肚，你找到的那些东西自然会有东西在后面等着你。就像一个他把这本书就是像一个迷宫藏宝图一样，宝藏在那里，出发点在那里，你要找到宝藏的那个过程你要七拐八弯的。但是你像我当时就读完了整套系列之后，我当时的感慨就是，这明明是可以简单到一个我要说那个词一本道的那个故事了，你非要都那么大一个圈子，当然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写那么多书出来，对吧？其实说到底，这个罗琳当初呢，他在采访中自己说过，他原先是希望哈利波特死掉的，但是这个念头在2001年第一部电影上映超级受欢迎以后，他把这个念头打消了。他那个时候正好在写火焰杯嘛，他原先是想好，甚至于他想让其中书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来代替哈利波特在后半程出场。当然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有些人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就是他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纳威隆巴顿，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所谓哑炮，就是出生于这个纯血统巫师之家，但是没有什么魔法能力的人，就是他念的咒语通常没什么效果，就是魔法能力很低，但是身世非常显赫，就是所谓的哑炮。然后他里一个这个哑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霍格伍兹的那个守夜人，是叫 Fitch 吧，名字可能我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个人也是个哑炮，所以他只能当那个管理员这样的工作。就这样嘛，就是他就是本来打算让纳维隆巴顿，好像让他来代替哈利波特，但是哈利波特已经是非常受欢迎了，这个电影放出以后是你是不可能再把这个人换掉了。那么最后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还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至少让哈利波特死了一次，虽然是通过其他方式，但是他写完之后嘛，他觉得自己可以彻底放弃这个角色了。然后就是但是这个时候呢，华纳在这个哈利波特结束以后嘛，他在结束以后又他之前因为开发过那个就是魔戒系列，然后魔戒系列在结束以后嘛，他当时还有那个这个哈利波特可以在后面几部再帮他撑场面。这个哈利波特结束以后嘛，他又找到了魔戒前传，这个事情也是费了很大一番功夫嘛。魔戒前传原先是想找那个吉尔莫·德尔托罗去拍的，后来就是因为筹备的过程和版权的问题，就是搞得这个吉尔莫·德尔托罗自己都在这个新西兰瞎瞪巴了两年左右，是一事无成，所以最后这个东西还是归到彼得·杰克逊自己手里。他自己又把这个原先想做成这个前传的两部曲又拓展成三部曲，这个我估计也是因为那个商业的需要吧。然后这个系列也终于结束了，因为没什么东西，没什么版权好再进行改编了。当然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魔戒又要改编成电视剧了。然后这个故事到这里呢，华纳又需要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开拓他的那个魔幻宇宙的领地嘛。这个时候他又想到了那个 这个罗琳，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希望罗琳能够把这么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个东西以纪录片的那种形式来进行拓展下去，但是罗琳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一样，就直接把神奇动物在哪里改成了由自己编剧改成了五部曲，然后
五部曲
对，很确实的五部曲，因为这个包括他，因为他现在是等于是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一集他是首次担任电影编剧，包括格林德沃之罪也是，他也是算是第二次担任在电影里担任编剧，但是你从这个他这个电影剧作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跟写书还是不一样的。罗琳呢是非常善于设置一些有趣情节的一个作者，所以在这两部戏里面他的那些片段包括一些所谓的又到所谓了，其实是真的蛮有趣的，那些情节这些有趣的部分确实挺有趣的，但是剥离开这些有趣的部分，它并没有和它这个故事主线在这个电影剧作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其实神奇动物在哪里也有这个毛病，这两方面是有些脱节的。他们之间并没在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一方面的联系相对还紧密一些，但是因为线索过于分散嘛，这个格林德沃之罪的问题在于他的人物过多，并不是线索过于分散，他要忙于统筹兼顾这里所有的人物，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这里所有的人物在最后都是会有作用的。所以如果你希望推测一下之后的剧情的话，我建议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有资源的话再去看一遍，然后现在正在上映格林德沃之罪的话，你如果有钱有闲的话还去再去刷一遍，然后仔细过一下这里面人物每一个人物出现的场面，每说过的一句台词，他在后面都是会起到一些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然后我个人的看法，对前面这些的话我已经基本上能够推测出这最后会有一些，它会有一些反转之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很惊人的反转，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在前面已经做好铺垫了，但是这个铺垫你认可不认可那两说了，因为你写书可以随便写，但是因为写书是就像我说的一样，你可以一边读一边消化，你今天看完了这里做一个书签明天可以继续看，你看到后面看不懂，你比如说我像在看死亡圣器，我因为我是就是最后想急于知道结局嘛，我看的速度非常快，那个时候看到最后我发现我对伏地魔弱鸡一般的表现实在不理解，怎么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就一个咒语反弹就挂了呢，而且连灰都不剩了哦，然后我再倒回去看了好几遍死圣前面的一部分，然后再去看那个混血王子，然后我发现这里面有些问题越看问题越多没法解释，然后只有不停的往回翻，你会发现这个他确实都还真的确实都讲过，但是这个实在太那什么了。你比如说这个鲁娜这个人物是在凤凰社的第几章我不知道，反正挺后面才出现的，但实际上洛夫古德这一家的这个事情好像在挺前面的，他们去在看一个什么魁地奇世界杯的时候啊，火焰杯里面有一个魁地奇世界杯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在讲到洛夫古德这一家子说他们好像是罗恩他们一家的什么邻居什么的，所以之后罗恩才知道到谁谁那里去什么走，这个因为你看书看不明白为什么罗恩突然就知道怎么到什么地方去应该怎么走了呢，好像一点都没交代过，其实他都交代过了。所以呢根据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相对来说神奇动物的还是比较容易入口的，因为它神奇动物在哪里嘛，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个电影里面是有很多的神奇动物，他们首次出场，而且出场的那些桥段都是写得非常的有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然后你可以看得兴致盎然，但是同时它也铺垫了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像上 Tina 姐妹 Tina 和 Ginny 姐妹，包括她在这第二集里面这个 Tina 和这个 Ginny 这个他们姐妹之间的互动不那么多了，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联系，因为其实他在第一集里面已经铺垫过这两个人的这个行为方式和性格上面的一些差异， 到了第二集他可能认为不用再去重复这些东西，我要拓展一下这些人物。当然如果你说因为这两部电影不停的有各种影评在说彩蛋吧，这个彩蛋的话，我这里说一个彩蛋，我这里自己歪歪的脑洞彩蛋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罗琳这个在剧作笔下的这个 Tina 和 Ginny 姐妹这两个人物是非常像简奥斯汀笔下的就是理智与情感里面的那对姐妹，也就是 Eleanor 和玛丽安。然后他们这两个人的对象包括他们自己的那个 CP 吧，也就是一个是傻乎乎的那个叫 Jacob Kowalski 有一点搞笑的那个人物，他其实还在他在敦厚和实心方面还是有点像那个这个理智与情感里面的那个上校，甚至于这个 Eleanor 他的那个 CP 就是理智与情感 Eleanor 最后的那个结婚对象 Robert Ferros 还是蛮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人物，也就是 Newt Scamander 的这个形象，也就是有一点木讷，就是对自己内心的情感不善于表达的那种人物。就是他其实在第一集里他是更多的笔墨还是花在了他和动物之间的相处上面，因为他和动物相处上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就是他是信手拈来的，因为他本来就喜欢这些东西。他和人的相处是非常尬的，就是他只要就像我们的六叔之前说的，他只要进入到和人相处的状况，这个画面就难看的不行。因为在第一部里面至少还有那个胖胖的 Kowalski 给他带节奏，到了这一集里面他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其他人物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罗琳对这个人物的一步拓展，我想经过后面他会越来越善于和人类相处的，因为他终究会认识到这个，因为包括观众也是，包括观众你虽然愿意看到他和动物相处，但是我作为观众的话，至少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应该到最后他终究还是要和人去相处的。其实在这个格林德沃之罪里面他也拓展了他的人际关系嘛，他从第一集里面就只跟几个人说话，就是跟两个人嘛，主要就是跟这个他的那个未来的老婆就是 Tina 和那个 Kowalski 他们两个人主要是和他们两个人的对话。然后到了这一集出现了他的哥哥，出现了他前女友吧 Lita 就是前 CP 吧，然后又出现了 Dumbledore， 然后又出现了就是又是和 Tina， 然后他最后甚至于和他哥哥他还主动去抱了一下他的哥哥，这个动作其实就说明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已经迈出了什么可喜的一步吧，因为他这个人际关系在之后就是会我认为会拓展的越来越清楚。当然这是一个大系列了，你现在还不能够推测他的走向，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因为接下来传统意义上的三部曲是当中那一部分的话，它会承担较多的叙事功能，它不、
就是、现在这一步
它不得不就是讲很多线索给你、以便于在第三部进行做一个小小的收尾。因为所以我认为第三部可能是它这个系列当中会有一个半结局性质的状况出现，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类似于当中中场休息的一个状态。然后到最后两部他在第一很可能也就是一个完整的大结局拆成两部分给你，到了第三部分就是这个结局已经呼之欲出了，或者说虽然还没有进入到结局状态，但是已经就像是整个比赛都打完了，到最后要进入罚点球阶段了，但是这个点球过程或者说这个罚点球的心理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你必须要做一个很长的铺垫。所以我个人认为最后两集其实就是结局分成两个部分来走，上半部分给你再铺成给结局做一个铺垫，然后下半部分就是快速给你一个很长的一个结局，就是整个最后一集就是一个结尾， 这个结尾要长度可能要长到一个结局的东西，他把之前所有的线索都给你收掉，然后他把所有的事情一次性给你讲清楚。这也是我在读完罗琳所有的小说当中，我觉得他是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结尾。包括像现在这些东西之内，他你会觉得这个线索过散，人物过乱，乱七八糟，叙事就是形也散神也散也好，这是这一方面是导演的功力可能有点问题，这另一方面就是他这个剧本是刻意写成这样的，然后到最后的话他会把所有的线都收掉，然后这样的话你到时看的话你可能还是会比较满足的看完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罗琳自己一个人主导的五部曲，他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给你一个满意的结局，而不是像哈利波特电影那样，那个编剧是其他人，他经常会做一些自己的取舍和改编。这一点其实从现在这个状况看，罗琳是有点意见的，肯定是有演绎，不然的话他不会强调这五部曲必须都是自己编剧，他一定要做到所有的线索和所呈现的画面都是自己精心挑选和精心编辑过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这部电影其实从叙事状态来讲的话，格林德沃之罪，我指的是格林德沃之罪这部片子，它可能有很多没有完全讲清楚的地方，但是罗琳想要你记住的东西他已经全部都给你了，他不可能再给你出一个什么加长嘛，因为他在一些关键性情节的展开上他是没有展开，有一些人物的一些聚会碰面，他把一些这种形式上的那种冗余过程他都切掉了，他留给你的都是最关键的东西，虽然有些情节你可能看的还是这种昏昏欲睡吧，包括所谓一个对火蜥蜴这个东西的形容，我非常怀疑火蜥蜴以后会出场，这个也说，因为之前我们并没有看到有火蜥蜴出场，甚至于我并没有看到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如泥蛇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是他比如说他对 Tina 说的一句话说，你就像如泥蛇一样，你是比较聪明的那个头啊，你是当中那个头，如泥蛇有三条头啊，这个三个头那两个头比较蠢，但是你是中间那个头，你比较聪明，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形容。我不知道，因为有人说这是神奇动物的删减片段里已经出现过这条蛇了，可能这个线索在这里没连上，但是这个线索的关键是想呈现出这个纽特斯卡曼的这个人物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别人表达自己的爱意，他已经去这么努力了，甚至于像他那个，就我这里可能再补充一个那个彩蛋的情节，就是在那个他向这个 Tina 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是表白的一个状况，就是非常像理智与情感的那个结尾，就是理智与情感的那个结尾也跟这个故事里一样，就是艾莉诺和玛丽安都以为这个艾莉诺的那个对象就是罗伯特·菲洛斯已经和某人结婚了，就是和那个谁谁谁结婚了， Tina 也是在这部里面 Tina 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和他结婚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兄弟，在理智与情感里面是这个状况，是罗伯特·菲洛斯原来和一个叫 Daisy 的人是有婚约的，然后这两个人就是报纸上只是误传了一下就是和一个菲洛斯结婚了，但是菲洛斯兄弟有两个，在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里面我们看到斯卡曼德也有两兄弟，因为这个再加上这个所谓的八卦杂志，那个八卦杂志叫意乱情迷嘛，这个八卦杂志随便说说还配了张图，然后尼尔特尴尬的站在那个女的旁边什么的，然后这个缇娜以为就信以为真，以为这个纽特已经和那个丽塔Lester Lanchi 结婚了，然后他对他就是一副的冷若冰霜和刻意疏远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纽特嘛自己他也直到在最后表白那一刻才最终说出来这个结婚的那个状况是他和他哥哥 订婚了，而不是和我这个 Scamander Newt Scamander 和是 Teachers Scamander 订婚了。在理智与情感里面也是一个状况，以为这个 Robert Phillips 已经和那个 Daisy 结婚了，但是和 Daisy 结婚的是另外一个 Phillips， 是他弟弟。然后 Phillips 呢自己呢因为失去了继承权，已经没什么钱了，那么所以最后他到结尾，到理智与情感的结尾，他跑到那个这个艾莉诺面前，实际上是来向他求婚了，但是所有人以为他已经结婚了，对他的那个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很尴尬的那种状态。直到最后我们这个口笨嘴舌的那个 Robert Phillips 费了好大的劲也才告诉当中，哦，你们以为都错了，你们不知道啊，和 Daisy 结婚的是我弟弟。然后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了，然后 Eleanor 干脆就大声哭了起来。然后这个状态其实和我们电影里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像的，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彩蛋，当然这是我的脑洞彩蛋。我觉得这一段的情节完全就是借鉴简奥斯汀在《理智与情感》里面对这两姐妹的那个刻画。我认为这个罗琳是用了她那个前辈女作家的这两姐妹的这个刻画方式，包括这个表白方式，简直就是如出一辙，甚至有我觉得都有一点抄袭的意味在里面了。当然，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我觉得我看得蛮开心的，因为它让我想到了那个理智与情感的结尾，也就是说罗琳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在刻意秉承英国女作家的一些传统。他的当然他的另外一个英国女作家的传统呢，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我们都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写推理小说的嘛，他笔下的那个波洛也好，那个马帕尔小姐也好，他们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当中有一个结尾，就是一大群人走在一起，然后出现一个侦探的，就是 Polo 通常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们事件的真相吧，然后娓娓道来整个事件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格林德沃之罪里面也是的，然后他有一大堆奇怪的事情，很多人在追寻一个真相，但是这个真相的说法众说纷纭，他会抛给你一个类似真相的一个提前已经知晓的可能的答案，然后这个答案其实恰恰并不是这样的。然后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神奇动物也好，因为神奇动物在结尾它也有一个反转，不管或者是格林德沃之罪也好，格林德沃之罪的那个结尾也有一个反转，但是它到了结尾又有一个更惊人的反转。当然这个反转本身我是存疑的，但是很多人对结尾这个对某个人物的身份他做了一个揭示，但是我对这个人物的身份这个揭示其实是存疑的。因为他已经事先设定好了这个 Johnny Depp 演的那个格林德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之前对他有一个描述叫做 Silver Tongue， 就是叫三寸不烂之舌嘛。其实在英语语气里 Silver Tongue 就是说你这人巧言善辩，对吧？ 但我们也见过这个 Johnny Depp 演的这个人物，他有不管他从他的个人魅力或者个人气质上来说，还是他蛊惑人心的那种状态来说，他都比伏地魔要强太多了。伏地魔我觉得应该给赐他一个外号叫超丑大魔王，你知道吗？首先这个我并不是说拉尔夫·费恩斯演的不好，因为伏地魔本身就是给我两个字的感觉，那就是猥琐。然后因为他穿着就是一件雨衣一样的外套，脸上嘛只有两个鼻孔，然后整个脸嘛像个山芋一样的，或者说红薯一样的，然后眼睛嘛特别细特别小，当然这跟书里的描写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格林德沃就完全不一样了。格林德沃我觉得如果我是什么当时那什么人的话，我觉得给他效命也没什么丢脸的，你知道吗？你要我去给伏地魔效命，我干脆自杀算了，对吧？这种人没什么值得追随的，你知道，就是这个他似乎也只会说一些吓恐吓吓人的话，然后虽然能力很强，但由于过于残暴，我想想还不如死掉算了，对吧？也不想在他这种又傻又猥琐 对吧，虽然能力很强，对吧，被强行刻画的很强，但是、没有任何人格魅力的人物，我、哦、这个就实在属于看不下去。你如果让那个狗爹去演的话也许会稍微好一点。当然了，我也不是说，其实拉尔夫·费恩斯是一个很帅的人，但是他演的这个伏地魔，包括罗琳刻画的这个伏地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猥琐，真的是非常的猥琐。所以呢，就是我这里说了一大段这种和这个电影应该说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一些内容。
行，好，那个老黄也说了一大段，我觉得这一大段跟这个电影一样，也是属于那种粉丝向的一大段内容。如果你没有看过书、那如果你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前几部以及这两部的话，可能你得再去看一下、然后听这段会更加有深刻的一个呼应的那种关系啊，那种感觉。接下去就到了请回答系列，那么我也找了一些就是现在网上比较多的一些声音啊，它主要是其实就是分了两大块两大派系吧，一派就其实就是属于说，哎，我看不懂，我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他就是人物怎么那么多之类的，还有一派是觉得是粉丝。那我会在这里先读一堆，首先是这样一条啊，他是说啊、影片不是因为故事就不行，剧本是致命伤，人物非常多，人物的感情又非常的暧昧，故事线索也非常多，然后每个寥寥的就带过了，然后导致铺陈也不是很足，动机也立不住，爱情说来就来，人心说变就变，剧情交代不清，看的是云里雾里，一会儿讲道理，一会儿讲阴谋，一会儿讲爱情，然后主要还是结构不是很合理，然后节奏拖沓嘛，然后各股势力多条线索都是非常没有用的一个设计，故弄玄虚，直到最后一刻大家竟然是把真相见面聊出来的啊，这是一条啊。还有一个是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水平简直就好像是 JK 罗琳自己在拍摄的那个样子。还有的是在说罗琳阿姨还是非常与时俱进的，然后紧跟了漫威 DC 的脚步，准备弄一部为续集做铺垫然后没有任何价值的电影，基本还是在说他的那个铺陈的太慢嘛，而且各种彩蛋埋得非常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评论。还有一些关于就是说就是看的门槛非常的高，如果你不是一个之前的粉丝，那你看这个接受度会非常的低，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评论。这是一个大部分的负面评论都是这样，老方你怎么回答？
我觉得他们对一部电影来说有这样的要求很对啊，因为罗琳和华纳或者说由罗琳主导的这部影片肯定是向着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一样，他会铺垫大量的线索以完成一个就是所有线索最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同时他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必须要铺成大量的线索，所以便于后面这个结局的展开更趋合理，不然的话他前面的这些铺垫就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他们的意见更多的就是说，虽然他当中有非常多的铺陈，但是相对来说它比较零散，
这些铺陈并不一定在这部电影当中给出答案，它会不断的在后面推动其他后面电影的那些结局或者某一些事物的转变，在这方面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你认为没有作用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你前面随便说了一句，我后面这个就断档了，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其实他是在前一部电影当中已经做过一些交代了，但是由于这些交代显得特别轻描淡写，或者说你埋得太深，我没有看得太细，因为说白了这个电影是每两年一部嘛，你在看新的一部电影之前，你就像我之前看书一样，可能不得不回去再看一遍前面两部电影，可能才多少会明白一点这部电影这个角色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或者这个剧情为什么会向着这样的方向去发展。 他在前面应该都是给交代过的，这是罗琳写书也好，写剧作也好，我相信这是这么多年来他构筑这个魔法世界一定会用到的一些方法，那就是线索必须会给这线索最终会被收归起来，给你一个交代，这是他的特点，他不会给一个不明不白的这样的一个线索，这种是挖坑不填这种事情他不经常做的，他是挖坑，但他基本上最后都填上了，尤其是他在写书，在书全部写完之后，他在这些年当中也通过不同各种各样的那种电子小说，在包括他发行了一些电子小说，像这个关于霍格伍兹也好，关于这种人物也好，他都在完善各种各样的小传，他经常发在网上发出来，但是你如果注意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对这个设定又做了一点补完，对那个设定又做了一点补完，这些补完很可能就会经常，就甚至于他就直接可能用到今后的电影当中去也说不定，他因为在这个电影包括哈利波特也是，哈利波特除了正传之外，他在那个时候他还写了很多很多就是这种番外形式的，你比如说像神奇动物在哪里，神奇动物在哪里它原本不是像现在这样的第一部电影，它是一本专门介绍神奇动物的一本书，作者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角纽特斯卡曼德，然后它还有什么神奇的魁地奇啊，还有什么诗翁比斗故事集啊，包括里面有一个三兄弟的故事，这个三兄弟的故事其实和这个哈利波特的主线还是甚至于和我们神奇动物这个主线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因为它当中故事当中有一个三兄弟的故事，三兄弟的故事里面它勾出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三件死亡圣器，复活魔法石复活石老魔杖和隐形衣，这三样东西在哈利波特这个世界当中就直接出现了。
嗯，好，那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说这也是他惯用的手法，以及这是一部相对来说粉丝向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电影。
嗯，
那抛开这些问题以外，你觉得在一个剧本编写上啊 ，J.K. 罗琳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他能不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个剧本或者是前面那个剧本嘛，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个剧本是令人满意或者是超过普遍水准的，
因为神奇动物在哪里非常有趣，因为神奇动物很多，但是格林德沃之罪里面我想大家能记住的就是朱迪洛和约翰尼德普吧，
对于我来说肯定是这
样，对于任何人来如此，因为这两个演员不仅非常出挑，而且角色刻画也非常出色，甚至于还 CP 感十足嘛，
对对对，
而且因为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爆点了，然后其他的东西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是这个系列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从这个设定上来讲又要回到哈利波特了，这是一个绵延长达从1926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这个长达19年的故事分五部曲来讲，然后最终我们知道阿布斯邓布利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就之一吧，就是战胜了黑魔法师格林德沃，因为你这个结局是已经知道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怎么让这个结局走到最后当中那个绵延的过程才是最重要，或者说是这个系列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个事实往往就是在这个他构建的魔法世界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他这个事实在发生以后可能到了官宣文章上是一回事，但是实际发生的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虽然结局已经注定了，但是我们的关注点还是他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那我觉得这个又变成粉丝向的一种阅读方式了。
对，
就像你前面说的，就是，
我现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罗琳在编剧方面还有待发展，因为他这一部的编剧真的是磕磕绊绊的，他自己就是到了最后，我感觉他有一点编不下去的那种要崩裂的那种感觉，已经是非常明显，甚至于整个剧作处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状态了，因为他在最后的故事的结局是 不得不写了一个强行结局，因为我们在最后会发现这一群人都是聚到拉雪斯神父公墓，这地方我也去过，这个确实感、就是这，因为到了最后这个结局你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的感觉啊，假如他们见面聊完之后开心的跑到咖啡馆去了，这结局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并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他们为什么会真的跑到那个会场里去，因为这个会场我们会发现从影像表现是 Kowalski 看见了一群人在里面，他就往里走了，
对，
然后如果
声响，
听到声响，因为他的关键可能是认为 Tina 在那里，所以这个主导这件事情的是 Kowalski， 但是呢他凭什么就往里走，或者是这群人见面了以后怎么见面的，聊完了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参加那个集会呢？这个集会和他们最后的那个见面其实压根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纽特在最后说了一句啊，这是个圈套，意思是他把我们引诱过来，这个这那你这格林德沃简直是操纵人心的大师，已经到了可以指引每一个角色走向结局的到了这种地步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结局也是一个强行扭出来的结局，也就是一个除了粉丝会说这个结局是必然的之外，所有的观众看得一脸懵逼的那种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个结局是一个强行结局，我不是粉丝，但是我觉得这个编剧这个结尾编得非常不好。你在抛出真相之后应该有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局，哪怕是说这个时候就是纽特他哥哥他们大队人马已经围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就是纽特自己不得不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这种情况下也比现在这个结局啊，他们必须要找一个角落躲起来，就会这个角落把他们传送到那个会场去，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比现在这种表达方式要好，因为不管那个过程怎么样，包括人物各种尬了什么，尤其还有是他妹妹金妮在街上乱走，突然就碰到了那个这个格林德沃的那个女手下，这个也非常的扯，这个也是强行把她带过去的，尤其是金妮自己的一个转变过程，对，因为她走到另外一个就是敌对面上去也好，这里剧透了啊，这个她走到那个方向去，不是不可以，因为你就像其实我给人的感觉就是理智与情感也是一样，她是妹妹，她是趋向于情感趋向的，就是随心所欲嘛，说的难听点就是随心所欲，就是自己怎么想去怎么做了，但是她的姐姐相对于理智一点，所以妹妹当中所谓的误入歧途，但或者说她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理想也好，她这个过程是会发生的，是可理解的，但是你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就是他们就见面聊了这几句话，这就完了，你该不会说是你哪怕说这角色移情别恋一下子爱上约翰尼德夫演的那个格林德沃，这也说得过去，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这没什么不可以理解的，这至少你那对象跟这个
贾卡布了解一下，
杰克布这样子对吧，这跟格林德沃也没法比对吧，
行吧，大概了解了，就是他的那个剧作水平其实还是有待提升，不如他写书，而且前面有一点其实我再重复一下之前说的，就是看书的话你其实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消化，
去消化
一页反过来复过去的去看，然后自己去想象很多画面，但是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过程，
对，
你当时那个两个小时里面没 get 到，你可能就马上出门骂这些短评了，
对
吧，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对，
那他有多大的魅力可以让人在五部之后再反过来看这一部，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考验的，这也是他需要提升和解决的问题，好，这边差不多，我觉得差评差不多是这些，还有比较正面的评价是说观感上很像哈利波特的后几部，事实上系列电影已经拍到了第十部，必然是走粉丝向的，他觉得是必然走粉丝向，可以看出罗琳试图把这个外传作品往正传靠拢，故事非常的小说化，格调也更加黑暗的严肃，然后格林德沃的上台也暗喻了历史进入了一个要不然就站队要不然就引火上身的年代，谁都不用说明，但是阴影已经 布满了巴黎，所以他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虽然入门啊，就是门槛相对不高，
嗯，
但是他仍旧表达了他想表达的那些深度的一部作品。
对，
这个是不是和你之前其实你也 一出门其实录了个短音频嘛 Vlog，
嗯嗯，
好像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
是一个差不多的对吧，
就是有涉及到一些社会方面的话题，但是这又涉及到他那个转的比较硬，所谓的隐喻应该是隐喻了，
嗯
啊，而并不是说直别别的就做一个强行指向，
就看一个 PPT 然后炸一下对吧，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已经不是隐喻了，他连二次大战集中营和原子弹爆炸都跳出来了，
嗯，
这已经是名誉了，
对对对
对，所以这方面可能可以做得更含蓄一些，做得更好一些，但是的观感非常好啊，就是
嗯，然后还有一条他说罗琳在这里试图让观众体认的绝不仅是二战中法西斯与法西斯的对决，更是此刻全球性的危机，相比纳粹当下的极右翼或者另类右翼的动员是更具策略的。格林沃德是以阻止麻瓜毁灭，阻止麻瓜毁灭世界为由来进行他的巫师法西斯运动，通过反对现有体系以及现有体系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包装的进行恐慌性的运动。罗琳对格林德沃的塑造和揭示非常的用苦，用心良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那个隐喻或者它埋藏的东西真的能达到那么深吗？你觉得你前面其实也已经在说这个问题是吧，
嗯，
你觉得它有点过于表面的表现了，
是吗？我觉得罗琳还达不到这么深，因为如果回到我们现实世界政治的那个状态来讲，我认为现实世界也好，包括历史当中二战的这个状态也好，它是一个军事被打破又重新回到军事的一个过程当中，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所谓又到这个口癖了，就是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状态当中去，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二战来说，我们仔细看一下二战的历史，就是一个原先你和我结盟，但是我后来又和你撕破脸皮，我又和他结盟，然后我原先的朋友和我的敌人又结盟，而我和我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敌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二战的历史，就会发现原先是所谓法西斯德国是一个其实是战败德国的一个产物，当时希特勒崛起的过程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先的协约国放任不管，希望让他崛起，同时遏制一下当时的苏联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实际状况比这更复杂一些。然后法西斯德国一开始是和苏联是有互不侵犯条约的，但在这个状态坐实了以后，他们两家其实是互相又有那个要把对方吃掉的那个野心的，包括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之后的英国法国包括美国也好，在希特勒德国真正开始崛起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去和苏联合作以解决当前最大的危机，也就是希特勒德国。然后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马上又陷入了这个冷战状态，其实也是一个军事变成那个被打破，有一个可怕的新兴势力要打破现有的军事那个状态，就是平均的军势力的势，就是我说的就是遏制平衡这个状态被打破，有一股力量可能要清扫所有的势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剩余的势力又互相团结起来去把它摁死，然后大家又陷入一个互相遏制的那种状态。我们可以说这个冷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但是冷战最终没有转化成热战嘛，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个事件。因为你假设冷战最后转入热战，那又就是一个拥有核武器时代的这个几十年的战争，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了那个辐射的那个状态，那个就是 这个我们这个现状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糟糕了，就是不可能有我们这两人坐在这里在录什么东西了，我们可能正在忙着和英克雷打仗，或者和这钢铁兄弟会打仗那个状态了。
简而言之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的确如果对比你前面所说的这些啊，可能的确没有到那么深的一个部分，因为我是感觉不到的。
电影是就是电影，它不它基本的承载能力还是娱乐，它没有义务也不需要去达到我所说的那种复杂状态，那是国际政治学者甚至于一些就是专门的研究部门的那个研究员的事情，我说的再白一点，那是世界各国的首脑的事情，根本不是所谓一个 J.K. 罗琳或者大卫叶兹去考虑的事情。当然他们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去放一些这样的元素进去，我觉得是以便让大家看得更过瘾的话，说白了就是看得更过瘾，这一点我反正是我能感受到的，他们这个用心我是能感受到的。至于说到刚才那几部说的是和哈利波特后面几集非常相像，那是肯定的，因为哈利波特从凤凰社开始一直到现在导演都是大卫叶兹一个人，但他不可能不一样啊，全都是他。
行，还有就是前面在录之前其实我在网上问了一下我们的群友他们的大致的感受，他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视觉上非常惊人，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就已经不太用说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也是我今年在一个电影院里看到过视觉上相对来说是非常出色，特别是一开始那个越狱，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出色。
我觉得就是在场景设计也好，这一点显示了好莱坞无比强大的工业能力。
对，
然后就用两个字吧，就是考究，就是各种方面都很考究。就是像我就是五迷三道的，就是这部电影里的服装。就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你会发现，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已经达到了这种令人发指的程度，也就是他对服装、对塑造人物，在这部电影里，在这个系列电影当中，他已经做到了非常非常认真的地步。你光看这个人穿的衣服，你基本上你就会差不多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件衣服，甚至于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比较词穷，我只能用非常非常这种表达方式。
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寂静岭这个故事系列非常好，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更新啊？
等一下吧。
好吧，这里我感觉老
太多了，
已经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坑好像太多了。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就是试着把一些正面或者负面的评论拿出来，老方来做回答。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形式好，或者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放得太后面了，如果你听到了这里啊，那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做评论。这一期老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一期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补充的话，那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罗琳和他的那个叙述方式，你看了这部电影，如果觉得你之前那些差评，我觉得都是对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新手编剧吧，说难听点就是新手编，他写了五本书，但是你让一个作者自己去当电影编剧，甚至于去当电影导演，这一点成功的例子并不太多。这个郭敬明好像是一个
就不要说这个
那么罗琳当然不可能和郭敬明比，他所以
还好一些
所以他很聪明的把导演这个职位还是放在那个大卫叶兹手里。因为这个大卫叶兹呢，我稍微讲一点他之前的从业经历啊，他在接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之前只拍过几部小超低成本的电视剧和电视电影，然后他就直接接手了这个系列。但是他的长处就是在个别的片段方面，他的那个气氛酝酿还是做得非常好。我们回到这个格林沃德之罪，我们这里我最后还是讲一下格林德沃之罪里面那些单个的片段的整个过程 还是做得非常流畅，在这个桥段的编剧上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在个别场景的编剧上。
对，
举个例子，就是他们这个 Credence 和那个那也叫金秀贤那演的那个纳基尼，进入到他们这个他以为他是他母亲的 Mary Dugatton 那个房间里，这个然后去找到这个这个有这个混血小精灵那个成分的那个小保姆仆人那里，然后和他相认的这个过程，同时又插入一个魔法部的所谓刺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这个整个的这个片段就是做得非常好，包括运镜，包括气氛的营造，包括整个结尾的设计，
对特效，
包括特效，它整个过程都是做得非常好。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是非常流畅，整个悬念的塑造和那种逐渐加重的紧绷的那种气氛，他都通过自己的镜头做得非常好。他在这个部分反倒是并没有所谓的说话场景，但是那些说话场景可能就是为了不得不去进行交代情节而做的一些事情嘛。包括他甚至于在一些镜头的运用，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线索交代过多的情况下，他才会在这么多的线索当中，他要顾及的这么多的内容当中，你发现不到这他所用心的这一点，因为你已经很烦躁了，你在电影院里坐的已经时间已经够长了，他还在那里磨磨唧唧的在跟你说这些，你根本就看不进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之前要说这是一部粉丝向的电影，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客观的评价，这个评价恰恰说明了这部电影是有极大缺陷的，它限定了一部分人，但是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罗琳的自信，他自信于自己所设计的这一切必然能够受到自己的粉丝的喜欢，而且他认为光凭自己的粉丝喜欢这一点就足够了，他在商业上也能获得成功，这就是他的想法。那更可能更何况他也还是顾及到了一些普通人的那个特点
观感，
他甚至于专门设计了邹物这种中国神兽吧，你看得出他是想刻意讨好中国市场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还作为一个新手编剧的罗琳，他应该在之后的这个剧作当中，应该他对电影技法这个东西应该是越做越好才对。同时我希望这个导演的电影手法包括剪辑上应该是能够吸取一下这两部电影的当中的一些教训嘛。
对对对，是是是，
剪辑上是有点问题的。
其实我在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是看了大概10到15分钟的时候是觉得非常惊艳的，可以用非常惊艳，我会觉得 DC 有救了，不是 DC，
华纳有救了
、这个感觉。但是后面我的确就像你的是看不太下去，因为这是我唯一一部我是说可以说是看不懂的电影，因为实在记不住每个人是谁。好了，行，我这边就不说了，我觉得这期节目也时间已经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那如果想要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可以在下面发评论，如果你在每次看完电影之后有一些想要老方请回答或者脑花请回答的部分，可以发语音或者是发文字给我就可以了。喜欢我们请给我们一个赞，喜欢我们请订阅，但是订阅之后请不要再次订阅，那就是取消订阅好吗？谢谢大家，那这期我们就到这里，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